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周末版，一个拥有50多年历史的教导事工，通过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改变了人们的生命。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心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犹大书1章20节。你有多么兴奋，多么充满喜乐恩膏，受到鼓励，这都取决于你自己，这些都是神的能力，但你是激活他的人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。主真真切切地让我明白了在消极的世界里如何保持积极。我已经引用了箴言13章12节这节经文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当你所盼望的推迟时，失望会随之而来。我并没有失去盼望，但我希望此刻就能看到尚未看到的结果。当你看到它被推迟到未来时，经文说这会令人心忧。你如何让自己的心不忧伤呢？如果基督的肢体感到沮丧，我们可是这个国家的希望。我们不仅仅是从政治意义上拯救这个国家，我们还是人们的希望。如果我们没被激励并发出神的光，我敢保证不敬虔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。因此我们要不断鼓励自己。我说这些是为了赞美主，我不是在自夸。但在53年前与主有了一次相遇以来，我内心就被点燃了。我已经重生63年了，但是53年来我一直充满热情地寻求主。我这样说你可以不认同，经常有人质疑我说你在撒谎，这不是真的，但这是我的见证，我要坚守它。50多年来我没有感到沮丧和气馁。好，就算50年吧，因为在主触摸我的生命后，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成长到这个阶段。但50年来我没有沮丧过。我经历过很多令人沮丧的事，也有很多机会感到沮丧。我感觉过沮丧，但我已学会了如何与之抗衡。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鼓舞，更充满信心，更有意向。我分享这些并不是为了针对现今情况来传道，而是对于我来说，50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这种热情和喜乐。1968年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事，现今在我内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鲜活真实。在我服侍并与人相处的过程中，这是例外而不是惯例。大多数人起伏不定，就像溜溜球一样忽高忽低，一阵一阵的，大可不必如此。我还有另一个教导能更好地阐述这些，这周我不会教导它。这个教导题为发现持续被神充满的关键，是基于罗马书1章18至21节。总之，你能决定自己有多被神充满，这取决于你。然而一般的基督徒只是到神面前来说，神啊，你能做点什么吗？然后就被动地等待神做些什么。但大卫在主里面勉励自己，你可以不断造就自己。经上说要在至圣的信心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犹大书1章20节。你有多么兴奋，多么充满喜乐恩膏，受到鼓励，这都取决于你自己。这些都是神的能力，但你是激活他的人。总之你可以勉励自己。让我引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所说的，当时耶稣的门徒问他关于他再来的征兆，于是耶稣开始说一些末世的事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。有人问你怎么知道这是末世，反正是我的末世了，阿们。所以我现在尽我所能去做。在马太福音24章4节说道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他这么说意味着有很多关于末世的谎言，所以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要迷惑许多人。我小时候读到这节经文时就想，谁会说他们是基督啊。有一天我和杰米开车去教会，大概是几年前吧，有个广告在宣传一个即将播出的节目，叫做耶稣基督秀。 我心想，这听起来蛮有趣的，就听了听。一个人出来声称自己是耶稣，他是做电话访谈的。有听众问，当人们背叛伤害你时，你是如何处理的？他说，我记得在我被钉十字架时，人们批判我。这个人自称是耶稣，这是全国范围内的联播节目《耶稣基督秀》。这不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，这正在发生，就在我们国家发生。人们声称自己是基督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不可思议，他说将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不需我多说就知道，真是如此。我是说，有些人，我认识一些尼日利亚的人，了解到一些博克圣地组织的事，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，他们掳走幼童充当性奴隶。现在这世界殉道的基督徒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。我们身处一个暴力的世界，坏事连连。可悲的是，很多美国人对此都无动于衷，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看电视、看肥皂剧等。而世界正在燃烧殆尽，我们却无动于衷。事实是我们周围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但在这节经文中间，他说，总不要惊慌。要知道，这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截然相反。大多数人认为，如果我们活在糟糕的境况中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惊慌。事实上，现今我们的教会深受心理学的影响，以至于教会里的许多人，如果你起来说，你能时时称颂主，这其实是出自诗篇第34章的命令，是一条命令。如果你起来说，你能赞美神，不管生活怎样，你都能欢心赞美神。如果你起来这么说的话，就会遭到很多基督徒批评，并说你真缺乏同情心，你让我感到很糟糕，你在谴责我，因为我还在挣扎。我不是在谴责你，但我要说的是，你不必沮丧，不必被打败。耶稣提到了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然而你总不要惊慌。你可以掌控你的心，或者让我这么说，你应该掌控你的心，你能掌控你的心。你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沮丧和气馁。我告诉你，今晚的赞美敬拜，查理和吉尔他们挑选的歌曲都非常棒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这直接出自圣经，我喜欢那首歌。你可以选择去相信，你可以仰望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可以选择称颂主。耶稣在这里说，没错，是会有问题。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他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结合上下文来看，这是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，他即将被捕，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本可以说，在接下来的30分钟你们会有苦难，但他却说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他是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夜跟门徒们讲话，然而他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假如你做不到的话。他给我们这样的命令就是不公平。在这里他谈到末世，将来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但不要为此烦恼，你可以超越这一切。这里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。现今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饥荒，像新冠病毒这样席卷全球的瘟疫。我活了71年，还从未见过任何类似的情况。他说，这些都是末世的征兆，将会有地震。我看过统计数据，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，但地震正在呈指数型快速增长。如今的地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，各处都有。然后在第八节，他说，这都是痛苦的开始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我记得小时候读到这些时，在想，这只适用于不认识主的国家，不是在说美国。美国永远不会因为主的缘故而被恨恶。但你知道吗？今时不同往日。前几天，我刚看到克里斯·库莫反对特德·克鲁兹。我认为是因为他打算挑战选举人团。他称特德·克鲁兹为圣经小子，开始批评和嘲笑每个相信圣经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批判基督徒已经成了一种时尚。就在这里写着，主说你们要被万民恨恶，包括美国。知道吗？如今你要坚持敬虔的事，就会遭到批判，会被逼迫。在某些方面，批判和逼迫这些，不是说他们会杀了你或把你斩首，但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你的羞辱和言论。实际上，这种逼迫造成的伤害更大。假如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说，你不要再信主了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你们很多人根本不会遇到这种情况，但假如这会让你失去工作，或让你失去家人或他人的认可，或是他们排斥你或对你翻白眼，就会有很多基督徒不敢站出来说真话，他们就会屈服于这种逼迫。然而逼迫更大时，他们倒不会屈服。在某种程度上，隐晦的逼迫更糟糕。这里说你们要被万民恨恶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道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如果你没有被逼迫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敬虔度日。有人没听懂吗？有人会说，但我们住在美国，是万民。我告诉你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时候到了，其实早就到了。但现在正是时候了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站起来。我敢保证，你会受到逼迫，会有人称你为偏执狂，称你为恐同者，说你是传播仇恨的，或者其他什么，但无关紧要，你必须站出来加入其中。今天我在学校讲道时，有人问了一个问题，他们说我不想冒犯任何人，所以我不想说会冒犯到他们的话，想让他们留在我身边，最终感化他们。今天我和库尔特·欧文散步时谈到这个问题，库尔特对此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。要知道，耶稣也会冒犯人，然而我敢保证，他做的是正确的事。你不能根据人们的反应来判断应该怎么做。只有真理能使人得以自由，我们必须说真理。现在很多人都很极端，我敢保证，当你说你生来是男性或女性时，会冒犯很多人，可能会冒犯一些人，但一切都证明了，科学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你可以找一个声称是同性恋的人，100年后你把他们的尸体挖出来，分析鉴定一下，就可以确定是男性还是女性。你身体的每个细胞，要么是 XY 各一条染色体，要么是两条 X 染色体，这是神造你的方式，你不能根据感觉来做选择。这并不是仇恨任何人，这只是生物学的事实。有些人会觉得被冒犯了，但我没想冒犯他们，是真理让他们得以自由。如果你闭口不言，不告诉人们真理，我保证他们不可能从不敬虔人的口中听到真理。我们必须让明白真理的人站出来宣讲真理，如果你这么做了，就会被万民恨恶。总的来说，这周末我要讲的就是在消极的世界里如何保持积极。但在我给你解药之前，我要让你知道你有问题。阿们。今晚可能不太鼓舞人心，但请回来听我给你讲这些问题的解药。如果你一直没有留意，你必须认识到事态已经失控了，除非我们站出来刻意去应对这些。 否则事情不会自动发生，你不能只是掩耳不闻，说好吧，顺其自然吧。不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这个国家正在误入歧途，你必须要有能力去面对它。所以我想再强调一下，但总的来说，我相信因着我讲完剩下的内容，这周将会非常鼓舞人心。他在第十节说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被冒犯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这简直就像在读报纸一样，这些正在发生。有很多人会被冒犯，你不能老是因为有人被冒犯就认为是自己做错了。耶稣也曾冒犯人，他的门徒来对他说，难道你不知道法利赛人被冒犯了吗？他说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他说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。他说，他们被冒犯了也没关系。当人们告诉你，只要你行在爱里，谁都会接受你，谁都会爱你，他们简直是在要求你比基督还基督。耶稣都会冒犯人呢。重要的并不总是人们说了什么，而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导致他们容易被冒犯。所以经文说，必有许多人被冒犯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第十二节是我想重点强调的，只因罪恶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才渐渐冷淡了。这是耶稣说的，这并非趋势或可能发生之事。不，这是必将发生的事。当罪恶的事增多时，许多人的爱会渐渐冷淡。如果你查考一下希腊文，这里许多的希腊文是 P-O-L-U-S Paulos， 而恰巧我们州长的名字就是伯利斯，他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，憎恨神和神的子民。但这个词的意思不只是许多，它的真正含义是大多数。这是扩充圣经经典版对这段经文的翻译。他说，因为不法和罪恶的事增多，大多数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扩充版圣经说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大多数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新国际版圣经的翻译是，因为罪恶的事增多，大多数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所以我想强调的是，当英王钦定本说许多时，实际是指大多数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不法之事在这个国家正在增加，这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持续很久了，但美国一直是整个世界最后的希望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去年看到的暴动、抢劫、纵火及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，以及鼓吹无政府主义、想要取缔警察部门等等，不法之事越来越多。耶稣说，当这些发生时，大多数基督徒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不止几个人，他说这会发生。马太福音第24章接下来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不必非要这样，因为接着第13节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因此还是有人能坚持，你可以使爱心不变冷淡。但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要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，然后要有意识地站出来，靠主自我勉励。这是不会自动发生的，你不能充耳不闻，置之不理，等着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整个美国基督徒的爱心都已经渐渐冷淡了。而且冷淡 West Cold 的意思真的很重要，因为这个词是圣经时代蜡烛制作工艺的生动写照。他们会拿一根灯芯放在热油里蘸一下，然后把它拎起来等上一两秒左右。抱歉， 是在热熔蜡中，等蜡冷却凝固后，灯芯上就会形成一层涂层，接着再蘸一次，就会再多一层，然后再蘸个一两百次，总之就是不断的蘸蜡。这就是制作蜡烛的方法，这正是这段经文所说的，它是一个过程而非一朝一夕的事，这是一点一点发生的。你在一件事上妥协了，似乎没什么影响，等到下次你会更容易妥协，这是个过程。我们这两代的基督徒就妥协了很多事，学校不允许祷告了，堕胎合法化了，他们渐渐放弃了立场，没有站出来反对这些事。就像我说的，今年我们对州政府提起了诉讼，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不让我们聚会。当新冠疫情刚爆发时，没有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。他们说，你们只需要大概是两周或三十天左右，让我们撤场，关闭一下。所以，为了做个好邻居，我自愿遵守了。之后，他们说确定是三十天，然后他们又延长了三十天，然后还要延长。我们找了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人来起诉州长，因为科罗拉多州宪法给了州长一些特权，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强制执行限令三十天，但三十天后要再延长，就必须上报给国会来批准。州长无权擅自这么做，但是他已经数不清是第五、第六还是第七次延长这个限令三十天了。当我看到这些没完没了时，我们就给州长写了一封由704位牧师联名上书的信。我说，我们在为你祷告，我们也知道现在局势紧张，我们是自愿遵守的，但自愿遵守的期限已经结束，我们要开始恢复聚会了。总之，激战开始了，但感谢神，我们赢了，掌控了局面。关键是你不能就这样屈服。我敢保证，如果你把违反宪法规定的权利拱手让人，他们是不会主动归还的，你得把它夺回来，我们必须站出来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此，对于不敬虔之事，你不能就这么认输，我们必须对抗它。如果基督徒们能站起来反对奸淫，曾经在基督徒肢体中犯奸淫是一件很严重的事，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们屈服了，然后接下来圣经从学校中移除了，然后是堕胎合法化，现在是同性恋合法化，我们对此让步，现在又是变性问题，孩子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，问题不断延续。我们容忍这些事发生，却不是站出来对抗和反击。这就是经文所说的，因罪恶的事增多，一次又一次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你不会一下子从对神充满热情就变得对神漠不关心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你不要非等到最后关头，差不多你已经打算真的放弃信神的时候才行动。你应该早就划清界限，说我不会跨越这条底线，我会坚持神的话语，我不会容忍这些事。再次强调，这需要保持平衡，我没时间讲的面面俱到，希望丹尼斯能更好的梳理好这些。我并不是说你要变得愤愤不平、尖酸刻薄、咄咄逼人，但你要在爱中说真理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，唯在爱中说真理，就可以在凡事上长大，进入他一切的公义中。我们必须在爱中说真理，唯有真理能使人得以自由。以防你们不知道，可能大多数周四晚上来参加这样聚会的人都会赞同这一点，但这可不仅仅是政治正确什么的，这是邪恶的，纯粹邪恶的。撒旦想要毁灭这个国家，不只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， 更是因它是建立在福音之上的，是敬虔的标杆。它在全球树立了一个标准，虽然不算完美，国家也并不完美，我们也不是完美的人，但我敢保证这是个障碍，对撒旦来说是个障碍。美国已经阻止了世界上很多不敬虔的行为，而撒旦要摧毁这一切，不仅要摧毁我们的自由，更是为了它可以毁灭人类的生命。这是邪恶的，我们正处在一场邪恶的战争中，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。而在所发生的一切事中，可以带来一个好处。我认为撒旦喜欢悄无声息地在暗中行动，将自己伪装成光明的天使，可他现在已经暴露无遗了。我认为这能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，基督徒们只要留意的话，就能够醒悟过来，并认识到不仅是我们的未来，还有孩子们的未来，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未来，不管他们去天堂还是地狱，都岌岌可危。基督徒们需要醒悟过来，我相信这些正在发生。我相信有许多好事正在发生，你在新闻中听不到这些，但确实有很多很好的事情正在发生。他们预测在2020年的选举中，民主党将在众议院再赢得15到20个席位，但他们却损失了十多个，我记得大概是10到15个席位。这反差很大，说明大家都看腻了这些。我会尽量克制自己，对这些不做太多的评论，但也有积极的事情正在发生，我会更多分享这些事。来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，讲到罗德。第六节谈到神如何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来那些不敬虔之人的鉴戒。以前也有人质疑我说，圣经根本没有提到同性恋，整本圣经根本没有这个词。天啊，你蠢到这个地步居然还能活。直到19世纪末才有人提出同性恋这个词。是的，这里没有同性恋这个词，但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个很好的例子，说明了神对同性恋的看法。这节经文说，他以此作为后来那些不敬虔之人的鉴戒。回去读读创世纪第19章，如果关于神对同性恋的看法你有任何疑问，那应该可以回答你的问题。在第七节说，并搭救了一人罗德，这并不是指只有罗德，因为他的妻子也出来了，还有他的两个女儿，所以他不是唯一从索多玛被拯救出来的人。这是在说搭救了一人罗德，义的罗德，同样的词在七到八节中两次被翻译成义。这是在说神搭救了一个义人，罗德是一个敬虔的人，罗德爱神，他是个义人，所以第七节说并搭救了义的罗德，义人罗德，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人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这句话是说，当看见不义时，你的魂会伤痛。这与耶稣所说的一致，只因罪恶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仍然有许多基督徒认为，这并不会影响我。我可以看那些有裸露、同性恋、不忠、说谎、偷窃、咒诅和亵渎的电影，我看这些也不会影响到我，我很强，能承受得住，很多人都这么说。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，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如果你说，嘿，那些对我没有影响，我可以看限制级、成人的还有色情的东西，我看了这些也影响不到我，你是在自欺。 感谢你们雷鸣般的沉默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些，但你还需要多少人同证呢？耶稣说，只因罪恶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这里我们能看到罗德的一心在忧伤，你知道吗？第七节中的“忧伤”一词是指他被折磨，魂受折磨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他的魂被折磨，而不是他的灵。当然，罗德是旧约时代的人，但在新约中，你的灵是重生的，在灵里你是完美的，是义的，是圣洁的。但你的魂是你情感和性情的部分。当你住在不敬虔的环境中时，你的魂就会忧伤、受折磨。我知道这里有些人会想：“哦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，你无法忽视它。神并不想让我们住在修道院里。我同意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要想有用，就得离开盐罐子，我们需要去到外面的世界。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把头埋在沙里，不闻不问。但你必须对抗这些。如果说你不有意识地站出来，坚持抵制、反对你周围罪恶的事，我保证那会影响你的心，你的爱心会渐渐冷淡。耶稣说的这些对你也不例外。如果你不有意识地带着目的与之对抗，就不会有改变。以赛亚书54章17节说：“凡为攻击你而造成的武器，必不亨通。”下一句说：“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们有罪。”这是有关联的。你知道言语也是武器吗？他先说：“凡为攻击你而造成的武器，必不亨通。”然后又说：“凡用舌攻击你的，这并非偶然。”言语就是武器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子。生命和死亡都在言语当中。当你去听不敬虔的话，当你去听谎言，去听那些嘲笑神、圣经和敬虔原则的人时，那就是死亡，也是一种武器。以赛亚书54章17节说。凡为攻击你而造成的武器必不亨通。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我不是叫你退缩，把头埋在沙子里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拒绝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份子。但当你听到不信时，当不信来袭时，你必须谴责他，反对他。你必须说奉耶稣的名。不，这不对。你可以问问杰米，我对此有多夸张。在开车时，我会听听新闻。有人会说，现在是流感季节。你可以问他，我会说，奉耶稣的名对我无效，我不相信流感。他们会说，你得了这种病吗？或说，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得这种病。我会说，不，感谢耶稣，我没有这些。在听到不信时，你抵挡并说出。他就失去了影响，你必须斥责他。但如果你不抵挡他，我敢保证，每句话不仅是从你口中说出的话，你听到的每句话，音乐里的、新闻里的，不管你在听什么，每句话非生即死。如果你不抵挡死亡，并说奉耶稣的名，不，这些话语就会像种子一样，立即开始生长。就会立刻开始带来某种结果，会立刻开始使你的心刚硬，并在你和神之间形成一层麻木。你必须站起来对抗它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代的基督徒面临着更多不敬虔的事，更多怀疑和不信。我相信这些比任何一代基督徒都要多。我们花很多钱把色情、不信、仇恨、冲突和谎言输送到我们家中，但这并不代表你必须去看它。我并不反对电视，我也上电视。 我并不反对电视，但我是说，有开关按钮可以控制，你要有分辨力。我和杰米也会看一些世俗节目什么的，很有趣，因为前几天我们在看一些节目，我忘了是什么。总之，我们通常看的都是老年人的节目。我们看安迪·格里菲斯秀，还有其他的，霍根英雄之类的节目。所有的广告都是关于疾病的，因为只有老年人看。但我会拿着遥控器坐那里看，一旦出现疾病广告，我们就会静音。然后我会坐在那里用话语抵挡。有一次我们在看一个节目，我记得是一部卡通片什么的，他们在为玩具做广告。我说，哇，这让人耳目一新呢。因为这不是疾病的广告。我的意思是，就算你能找到不错的节目，看其中的广告也会害死你的。你得学会抵挡这些东西。我并不是说你必须要拔掉插头，丢掉一切。我曾经有20年没有电视，你猜怎样？我并没错过什么。所以我不是说你应该把这些东西都丢掉，但至少当你听到违背神话语的东西时，你要斥责他，你要说，奉耶稣的名，不，这对我无效。你可以抵挡这种不敬虔，如果你不抵挡。这有个艺人罗德，他住在一个不敬虔的地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里有绿草。经文说，罗德和亚伯拉罕有太多的牛羊，使他们不能同居，所以亚伯拉罕把他带到高处说，选一个你要去的地方，无论你去哪边，我就去另一边。如果你去过希伯伦，这就是此事发生的地方，在希伯伦一带，你可以在间距2-3英尺甚至6英尺的草丛之间走过，几乎和沙漠一样，但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之前的约旦谷，那曾是一片茂盛的草地。我一生中养过很多马，每当我去租房子或买房子时，我总想找找看有好的草地吗？当你养了动物，会考虑这些。亚伯拉罕说，你随便选个想去的地方吧，是这有大片牧场的地方，还是你想选沙漠？没太多选择，因此罗德选了广阔的牧场。他迁往了索多玛，他这么做是为了经济利益，这对他的牲畜有益，他把这点放在首位。我告诉你，这绝对是错误的。今天有很多人崇拜万能的美元，他们会坐在那里，甚至牺牲他们的信仰。以前也有人在我面前说过，如果我站出来，可能会丢掉工作，那就丢掉工作好了。有些人觉得你真没同情心，有些事比拥有高薪工作更重要。我敢说，保持你的爱心不变冷淡是很重要的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却更加看重工作。如果你有个工作机会，大多数人甚至不会考虑，如果我要搬家，那边会有好的教会吗？这是神想让我做的吗？不，他们考虑的全都是能升职吗？能赚更多的钱吗？这就是大多数人会出卖魂的原因。他们甚至不打算去看看是否有像样的教会，他们甚至根本不考虑任何属灵上的事。我告诉你，那是错的。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事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罗德选择了索多玛和俄摩拉，住在一个非常不敬虔的地方。甚至两个天使去到那里，他们却想和这些天使发生性关系。我敢保证，美国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，他们游行并鼓吹同性恋，现在又在推动变性主义，男性可以参加女子运动项目，夺走女性的奖学金。基督徒当中也有这类的事发生，我们要什么时候才站起来呢？在基督徒中有些人站了出来，但我们都应当站出来。我们在伍德兰帕克站了出来，我们决定将继续进行聚会等活动。市政府反对我们，对我们发出禁止令什么的。感谢神，我们有自由法律顾问为我们出面， 他们做得很好，我们赢了。但你知道吗？如果伍德兰帕克的每一间教会都能站出来说不，那事情就会结束了，他们不会和整个基督徒群体对着干。但我们只有一小部分人站了出来，正因如此，他们才出来反对我们。如果所有基督徒，如果每个人都能站出来说，这是敬虔的，这是不敬虔的，我们不会容忍这些，我敢保证，那样我们就能翻转这个国家。但要是只有个别人站出来，他们就会继续反对我们。基督徒中的每一个基本成员都应该站出来。我爱你们，我知道。有些人可能会感到被冒犯，我并不想冒犯你，我是想表明我们面临的局势是多么危急，好让我们采取行动，而不是继续被动地等着，只等到就像一只青蛙放在水里，如果是滚水，它会一下跳出来。但要是你把它放在冷水里，慢慢加热，它就会待在里面，直到被开水煮死。我只是不想让你被煮死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。所以我不是想冒犯你，但我敢说这里有很多人，你们去的教会是死气沉沉的，死亡的教会。如果他们打911，可能得把一半的人都挪走才能找到那个死了的人。你们去那些死气沉沉的教会，你坐那儿任凭人们说着违背神的话，你周复一周的这样生活，你认为哦，这并不困扰我，我还过得去。我要回到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，你们不要自欺，烂交是败坏善行。你在听人们说着不信和反对的话，我保证这会影响到你。哦不，我是成熟的基督徒，这不会困扰我。你是在自欺。我也不相信只听到一个词就会污染我，若我起来斥责他，拒绝接受，他就不会污染我。但如果我故意一遍又一遍地听那些不信的声音，那就违背了圣经所说的，违背了耶稣所说的。他说，如果他们周围充满罪恶的事，大多数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。我们有罗德的例子，他是一个义人，然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，这会让你的一心伤痛，这在折磨你的一心。而我们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。在某些方面这是好事，因为基督徒们一直没有受到批评逼迫。许多人认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海外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些，他们一直都是沉睡的巨人。但我相信这正在唤醒基督徒们，并认识到这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的原因，我们见到这些暴乱，人们闯入国会大厦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。诗篇36章1节说道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人们已经不再敬畏神。50年前，人们虽混乱不堪，不认识主，但也不至于随便到处杀人，因为他们对神还有一定的认识，对神有敬畏，明白总有一天他们要向神交代。虽然他们可能不为神而活，但知道神的存在，不愿意就这样将自己送入没有基督的永恒中。但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不再敬畏神，他们甚至不承认神的存在，于是他们去杀人，然后自杀，以为逃得过惩罚。其实他们逃不过的，他们只是通过自杀把自己引向了永恒的惩罚。敬畏神曾经能遏制邪恶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人们需要意识到有神，他们该怎么做呢？这就需要基督徒站出来宣告，这是敬虔的生活方式，那是不敬虔的生活方式。你不用去责备人，你可以说我爱你。 我不想你的生命被毁掉。你可以行在爱中，但必须在爱中说真理。爱不会使人自由。只有在爱中说出的真理才能使人自由。真理本身并不能使人自由，必须用爱说出来，这不能二选一，你必须两者兼具。但我敢保证，我们必须说真理。今晚我想要说的是，我们正面临一场危机，不仅仅是在这个国家，而是在全世界。这是一场危机，我们正在走向终结。耶稣说，在这末后的日子，罪恶的事会增多，现在正在增多。许多人或大多数人的爱都会渐渐冷淡。我保证，这也会发生在这里的人身上。你们是例外，你们是狂热分子，竟会在周四晚上来会议中心听一个德州乡巴佬讲话。你们要么是狂热分子，要么是被狂热分子拽过来的，两者之一。就像安东尼，是他妈妈把他拉过来的。但你们是例外，而且我敢保证，坐在这个礼堂里的人，你的心，当看到那些你一直在祷告和期望的事情没有实现时，你的心会忧伤，这会让你心忧伤，这会使你的爱心渐渐冷淡。如果你没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，不学会如何在主里勉励自己，我敢保证你会渐渐冷淡的。这不是说可能发生在某些人身上，而是会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，除非你知道该怎么做。这就是我本周要教导的。今晚我只是想找出问题所在。在给出解决方案之前，你必须先承认存在问题，你必须开始寻找答案。这就是我今晚想要完成的。接下来我会讲如何在主里勉励自己，怎样做到这些，并和你分享圣经中的例子。如果你能实现这些，那么我相信你就能成为第十三节中那样的人，你的爱心不会渐渐冷淡，你会忍耐到底，并且得救。但除非你有意为之，否则就不会发生，这不会碰巧发生，也不会自动发生。这是你必须追求的东西，如果你追求它就会得到，不追求就不会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神。而你能来到这里，我要称赞你。你本可以做其他事，你可以坐在家里，在电视上观看为球转动，但你还是来了，真是赞美神。但你要做的不仅仅是来参加聚会，你需要学到怎样用神的话语在主里勉励自己。所以我和丹尼斯会继续传讲这些，我相信这些会建造你，帮助你。感谢神，你们可以走出去，不再是问题的一部分，而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。阿们，赞美神。